灵修罗马书三章一到八节。
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修进度来的罗马书三章一到八节，神对犹太人的定罪，神对犹太人的定罪。中心节是第四节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神是真实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引言，本段的题材很特别，是用一种辩论的语调来讨论犹太人的罪孽问题。神特选犹太人将旧约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他们理应履行神交付他们的责任，就是传达这圣言，以信心顺服这圣言并实行出来。可惜他们失败了。接着就着人的不义和定罪这问题，保罗清楚地指出，公义审判人的神必会按着公义来处理不义之事。保罗更反驳了那些认为犯罪越多越显出神恩慈的论调，他强烈指出这种说法是颠倒是非的强辩，凡持这种想法的人定罪是应当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，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，一到四节。第二个大纲，人的不义反倒显出神的义，人的不义反倒显出神的义，五到八节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。那我们看第一个要点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一到二节。这里似乎有一位质疑者开始盘问使徒保罗。一，那么身为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二，从割礼又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呢？保罗回答，犹太人有很多特别优厚的条件，神的圣言交托了给他们，神使用犹太人写成的旧约圣经并交给他们保管。但是犹太人虽然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但因着他们的不信并没有享有什么好处。第二个要点，人的不信能废掉神的信吗？第三节， 保罗继续对上述质疑者的答复，犹太人纵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的，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，人的不信断不能使神的信实变成无效。第三个要点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世界上人本来就是虚伪不可靠的，人的不信算不得什么，真实的神不可能因着人的情形而改变他自己，所以神的圣言仍然有功效。第四个要点，神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。世界下本句是大卫犯罪之后受感悔改所说的，当人失信犯错时，神就审判责备他们，借此显明神的公义。另一面是说，当人企图议论神，反而给神一个得胜的机会来证明神是对的。第二个大纲，人的不义反倒显出神的义。第一个要点，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第五节，这样说来，人的不义岂不是有他的用处吗？因此神不应该降怒责罚人的不义，神若降怒就显明他是不义的，但这是人强辩的话。第二个要点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第六节，如果神有丝毫可能的不义，他又怎能有资格审判世界呢？神降怒断乎不是他不义，审判全地的神必须是秉持公义。第三个要点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第七节，如果我犯罪能叫神得荣耀，我的虚谎显得神的真实，而他向人降怒就可以得到称赞，神岂能不断向我讨罪，使我好像是罪人一样呢？第四个要点，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第八节，我们犯罪越多，神彰显恩典就越大了，这是作恶者的狡辩，神对一切作恶的人绝不宽容，这样的辩解是混乱神的真理，也证明他们不肯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救恩，所以他们该受神的审判。结语，罗马书一章指出外邦人不义的罪，第二章指出犹太人自义的罪。当神指出人的罪时，他希望人能够悔改，若悔改就有怜悯，但人往往在神指出罪之后并没有正确的反应，他们便如同第八节所言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因着犹太人的不信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反而成就神救赎的计划，因此犹太人便认为他们因作恶以成善是有功效的，这是不肯认罪的人该是被定罪的荒谬之言。神的信实不受人的恶所影响，这是神的伟大，但人永远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受审判。但愿我们都是谦卑认罪的人，而非自卑或不服审判的人。主啊，当你责备我的时候，正显出你的公义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上是罗马书三章一到八节的信息传讲，明天灵修进度来到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节。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节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，在我们的灵修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。